现在我们用今天剩下的时间来考虑。三，国度增长的必然性。在最后一部分的结尾，我们看到耶稣对神国的宣告，也自然地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拒绝承认耶稣统治，从而拒绝神国的人；另一类是那些回转归向耶稣，从而进入神国的人。这种区别迫使我们选择一方，但也提出一个问题：当这么多人拒绝他的时候，国度怎么能够增长呢？拒绝不就是大多数人的态度吗？在耶稣时代，绝大多数人选择拒绝他的道，包括以色列的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第三章所提到的，甚至耶稣自己的家人也试图阻止他传道。绝大多数人要么无视耶稣的道，要么更恶劣的试图压制他，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相比那些不在意耶稣的道的人数，承认耶稣统治的人的数量更是微乎其微。圣经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报纸或者任何官方的声音中，大多数人的日常谈话中也不会提到他。当他出现时，他更有可能被用作脏话，或被人用作倒退或过时的例子，而没有人认为是神所立之王的权威话语。当这么多人拒绝他的时候，神的国度怎么能够成长呢？的确，如果耶稣做的事仅仅是说话，国度怎么可能在这里呢？你希望神的王更富有戏剧性的到来，不是吗？神的王必带来胜利，来到耶路撒冷，打败罗马人，在殿中加冕，治理列国。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加利利的各个村庄四处行走，宣讲神国的道，而且大部分时候被拒绝。当耶稣做的事仅仅是说话时，国度怎么能扎根呢？当这么多人拒绝他的话时，国度怎么能成长呢？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结尾中所要回答的问题。马可福音第四章是马可福音两大教导的其中之一，其目的是传达关于神国的两个基本要点。 A， 随着耶稣的话语在少数几个地区结出惊人的果实，这个国度也在增长。第四章耶稣讲述了三个关于生长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种子生长的比喻和芥菜种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有相同的三个元素。首先，它们都是看上去毫无希望的种子。在撒种的比喻中，大部分种子被浪费了；在种子生长的比喻中，没有人知道种子是如何生长的；在芥菜种子的比喻中，种子是世上所有种子中最小的，但无论外表如何，每颗种子都呈指数增长。在撒种比喻中，好的土壤结出的果实是30、60、100倍。在种子生长的比喻中，种子先长苗后吐穗，最后穗上结满了籽粒。在芥菜种子的比喻中，种子长大以后比所有其他蔬菜都大。每个案例中，这样的生长最终都迎来了新的面貌。在撒种的比喻中，它实现了更多的生长，因为每一粒种子都会产生自己的果实来播种。在种子生长的比喻中，它使得谷物得丰收。在芥菜种子的比喻中，它吸引了天空飞鸟在树枝上搭窝。当耶稣向门徒解释这些比喻时，他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每一个比喻都是关于他的话语，就是他对国度的教导。在第14节中，他直接告诉他们，撒种的人撒下的是道，就像每一个比喻中的种子一样。每一个比喻中的种子，道看起来并不光鲜，他大多时候被拒绝。第二个比喻中的种子，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生长，也正如第三个比喻中的芥菜种子，它看起来很小，微不足道。但耶稣的话语，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如何，都在呈指数增长。 首先在个人层面对神话语的理解上是呈指数增长的。撒种比喻中的每一种土壤都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他们对道的反应。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大多数人都拒绝这个道。四种土壤中有三种不结果，但没关系，好的土壤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果实，且国度仍在增长。因为听从耶稣的人多了30、60、100倍。同时对于国度的增长也是基本每个人的成长，随着个人听到并结出果实，国度在全地亦呈指数增长。每当种子结出果实时，它就会倍增，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耶稣的话，国度本身就开始增长，并比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都更大。就像第二个比喻中的种子，没有人意识到或知道它是如何生长的。耶稣的话看起来很小，却因为个人听到这道就倍数传播，就比所有其他蔬菜都长得大。这个国度在全地呈指数增长，是因为这道被大多数人拒绝，却在少数人中身上结出了惊人的果实。当耶稣作为君王来传扬神的国时，大多数人都拒绝了他，只有11个门徒选择悔改，相信福音。但是想一想，这11个人带来了多么大的果效，想一想彼得在五旬节传道，那悔改信主的3000人，想想保罗在他的传道路途中经过的数不尽的教会，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下来，很多人会像耶稣时代的人一样，选择继续拒绝。但已经足够证明，那些良好的土壤，他们继续播种下去，一波又一波，不断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被拒绝的加利利木匠的话语，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家族。今天在全世界有20多亿自称是耶稣的门徒，但这一切都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播种的人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即使大多数人拒绝他，但神的国仍会因着耶稣的道，在少数人中结出不计其数的果实而不断的增长。耶稣基督的道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他们可能看起来很小，大多数人可能会忽视他们，但神的国正是通过神的道彰显出来，神的国正是通过神的道增长。就像第二个比喻中的种子一样，福音如同那粒可以带来丰收的种子，到了最终大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民族都将聚集在神的宝座前，正义终将在那时成就。就像最后一个比喻中的芥菜种子一样，福音能将各民族像天空中的飞鸟成群结队的来到一棵树上一样，带领各民族涌入神的国。神的国就在眼前，因为王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传道，即使大多数人拒绝他的话，神的国还是会因着耶稣的话，在少数人中结出不计其数的果实而不断的增长。学习圣经从来不容易，它意味着你需要一直投入时间和精力，而且我们会常常会怀疑自己为何要花如此多的精力去读一本大多数人都忽略的书，甚至也许现在会比平常感觉更加困难，不仅仍旧需要时间，需要精力，而且现在因为新冠病毒，我们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在线查经的方式，或6人一组戴着口罩，组与组之间还需要隔着2米多的距离，前所未有。我们会像现在这样觉得我们的查经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无力，话语事工看上去无比的脆弱而不堪一击。或许在这个时候放弃，或许尝试其他的方法会更容易一些，然而耶稣说，这看上去无力微弱，无力脆弱，看起来不够有效的，他的道就是他的国度扩张的方式。每当你打开圣经，种子就被撒出去，你可能看不见，你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它的发生，但是当你打开 Zoom 加入小组一起学习圣经，挣扎着时间 时好时坏的网络连接，在思考问题的间隙，狼吞虎咽的吃你的晚餐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眼前，因为他的话正在走向你。即使大多数人拒绝你，他也是在少数人中结出了不可胜数的果实。最令人震惊的并不是耶稣来传道，也不是国度是通过他的话语扩张的，而是大多数人拒绝听他的话。这也带领我们进入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基本要点：神的国度增长，因着耶稣的话，在听他的话的人中结出不可胜数的果实。在整个章节中，耶稣都是用对群众用比喻来说话。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事好事，并且这是好事，并且认为耶稣用比喻说话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所说的道理。但当你仔细观察，发现耶稣这样做的原因是完全相反的。他在十一节中说，他告诉他的门徒，神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但对于外人，一切都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领悟，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得到赦免。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番话，不是吗？耶稣比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他的教导，反而是为了隐藏他。因为理解耶稣话的唯一方法是来找他来解释，没有他的解释就没有办法理解耶稣的比喻。想象一下，在没有13章20节的情况下去试图理解1至9节，很难理解，不是吗？没有耶稣的解释，这只是一个关于种子和果实的故事，理解它真正的意义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耶稣亲自解释。这意味着你必须听耶稣说话，只有那些关心耶稣说的话并且到耶稣那里去问出比喻含义的人才会真正明白他的意思，而其他人则会离开，看是看见了却不领悟，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他的话在那些留心听的人身上结出果实，因为只有那些留心听的人才能理解神的国是如何增长的。神的国的奥秘是它增长的模式，就像只有少数几个种子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它的国也是通过少数人听懂它的话而得到极大的扩张。但只有留心听的人才能够理解，大多数人会在他们眼皮底下错过神的国，因为他们拒绝花时间去留心听耶稣的话。在整篇经文中，耶稣一次又一次地敦促大家留心听，留意他们所听到的，有耳可听的当听，有眼可看的当看。但就像比喻中的土壤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坏土壤，要么是因为撒旦抢夺了他的话，要么是因为迫害和困难，要么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担忧太容易让人分散注意力，大多数人放弃了听从耶稣的话。而正因为这样，他们错过了在他们眼皮底下增长的神的国。唯独留心听的人，就是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神的国就像耶稣所说的，越来越近，越发增长。我们最后的问题是，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倾听者？我们是做好土壤仔细听耶稣的话，还是让撒旦轻易地把我们抓走？我们会让对工作或成绩的担忧而阻止我们听神的话吗？还是我们今年会把关注耶稣的话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呢？通过耶稣，这位全世界的君王和神的独生子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篇章，他是来宣告神创造的新的创造和新国度的到来。这位施行拯救的王已经通过他的话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将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要不要听他说话。如果我们选择忽略他们，那么我们就是蒙蔽自己的双眼，假装没看到地球上最伟大的神迹，神的国度就在我们眼前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留心听的话， 耶稣就应许我们把他的国度的奥秘说给我们听。这并不容易，听耶稣的话的确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这意味着你需要牺牲一部分时间，也可能意味着需要牺牲成绩。他不会给你在工作上带来升职加薪，也不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实习。但是如果你愿意抛开你雄心壮志的人生规划来听这位真正的君王所说的话，那么他就会随时向你展示他国度的奥秘。当他说话的时候，神的救赎和掌权正在这地上得以实现并且扩张，因为他在那些有耳可听的人身上以指数被增长结出果实。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留心听？